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8号星期四，接下来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股市行情。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93.24点，也就是0.61%，报31774.5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6.31点，也就是0.06%，报4006.1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70.23点，也就是0.6%，报11862.13点。今天的美股早盘因为鲍威尔的一个说法而下跌。那鲍威尔是重申 Fed 将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抗通胀。鲍威尔还暗示啊，不会很快暂停升息或者是转向降息。鲍威尔说，历史在强烈的警告我们不要过早的放松政策。他还说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坚定的致力于这个项目，我们会一直坚持到这个工作完成为止。那么在早盘过后呢，美股股市反倒是扭转了跌势，继续强劲的反弹。主要的股指在昨天7号创下了从8月10号以来的最佳的单日表现，纳指也是结束了连续7天的跌势。那么即使如此，因为对经济放缓还有 Fed 进一步升息的担忧，导致有一部分投资者还是远离市场高风险标的。总体而言呢，美股仍然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之中的。那么对于升息的预测，野村经济学者改变了之前对 Fed 升息的预测。现在呢，他认为啊，预计升息 0.75%，并不是 0.5%。高盛和美国商银对9月份的估计都是相同的，这也是目前市场的定价。根据智商所 Fed Watch 工具，交易员认为9月份升息 0.75% 的可能性是 86%。这个预测呢，在前一天啊还是77%，所以现在对升息0.75%的可能性是都增加了一些。看完了股市行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一些消息。今天9月8号，美国白金汉宫通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查尔斯王子继位，成为新的英国国王。之前女王在今年的9月6号在苏格兰的行宫巴莫拉城堡任命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结果呢，在8号就传出来说她身体感到不舒服，直接在巴莫拉城堡接受了医疗监护。那么消息通过白金汉宫对外证实之后呢，皇室成员啊是陆陆续续的赶往巴莫拉城堡。相关的新闻也显示说，英国女王的健康情况可能是不甚乐观。那一直到今天呢，就传出来英国女王逝世的消息。现在73岁的查尔斯已经自动登基成为了新的国王，会被正式称之为查理三世国王，已经也得到官方的确认了。那查尔斯王子啊，也是当今世上等待王位继承时间最长的一名王子了。那么因为查尔斯已经是英国的国王，所以现在威廉王子也就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之后呢就是威廉王子的长子9岁的乔治王子，现在是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对于英国女王的逝世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发表了对女王的哀悼和缅怀。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也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声明，他把女王呢描述为是建立现代英国的基石。他说，英国的女王是他个人还有很多英国人的灵感的来源。他的原话说啊，说女王对职责的忠诚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拜登也表达了他的难过和悲哀。他说呢，他始终记得当年在911发生事件之后啊，英国女王是有一句话来安慰当时的美国人。他说，在黑暗的日子里呢，英国女王和美国站在一起，当时女王痛苦地提醒我们说，悲伤是我们为爱而付出的代价。那同时，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也表达了他们的悲痛。他们说啊，永远不会忘记女王的慷慨友谊、大智慧和绝妙的幽默感。 有很多人说颠沛的命运啊，最能够彰显人的气节。伊丽莎白二世或许就是这个言论的最佳的例证。那我们来看看啊，简单的来看一看伊丽莎白二世，也就是这位去世的英国女王，她的一生是怎样的。在1930年的时候，伊丽莎白二世也是当时还是伊丽莎白公主，按说呢她并不会继承王位，但是在她父亲的兄长爱德华八世，也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温莎公爵，在1936年宣布退位之后，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继位，所以伊丽莎白当时也就成了王位第一顺应继承人，而且她在1952年的2月6号继位英国王位。在女王继位之后呢，当时的英国其实还有全世界都在面临着剧烈的变动，包括二战之后确立的美国苏联冷战的局面，还有科技的竞赛啊，欧洲在战后的复苏，英国在世界地位的改变，还有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独立成为一些崭新的国家。那时代呢也在变更，包括君主制是存在还要废除这样的常年的争论。英国的王室呢也遭遇到了多次的检视和批判。虽然如此，但是外界的批评呢是很少针对担任英国国君70年来的伊丽莎白二世，也就是这位英国女王。那她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自始至终都是和责任和坚韧划上等号的。很多人对她的评价是永不抱怨，永不解释。当然，作为女王，作为英国的女王，永不解释，或许是她的位置不需要和别人解释，也或许呢，是因为身处的这个位置越解释，有的时候反而会显得越混乱。或许能够想让英国女王去解释，只有她心目中的神明。可是呢，如果做到永不抱怨，可见这位英国女王啊，是有着超凡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态度的。从1953年加冕之后，英国女王一直在见证着英国的顺英时代，经历她世界地位的兴衰。同样呢，她也在看着每个国家各项社会议题的争论，这样的争论起起落落，政治经济政策啊也是不停的在变化，她都见证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她继位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算起来，一直到现在的9月6号刚刚任命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女王在位期间是经历了15任首相。很多的英国首相都认为啊，她给予了每一位首相珍贵的建议，也赢得了很多位首相的高度的评价。虽然这些首相里面也包括反对君主制的，工党的前任首相布莱尔曾经表示说，伊丽莎白二世的建议啊，有着过人的精明和对世界事物的独特的观察，因而极富价值。但是英国王室成员包括女王本人都因为必须要保持政治的中立，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党派投过票。很多英国人都说啊，在过去的70年的岁月中，英国人是一代又一代啊，是早已经看惯了伊丽莎白二世不曾动摇的身影啊。他也是在白金汉宫的露台上向他的臣民挥手致意的庄严的国君，也是一位拥有着独特幽默的亲切的老祖母，更是抚慰人心的精神上的领袖。就是这样的一位英国的女王，94岁走完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消息的最后啊，我们引述英国女王自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人生艰困，但勇者绝不倒下认输，而是坚定地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谢谢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个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美国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对民生的影响。在9月8号，也就是今天的周四，美国会在洛杉矶举办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是为了对抗北京在这个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9月8号到9月9号，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在洛杉矶举行 IPEF 成立以来第一次部长级的实体会议。IPEF 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印太经济框架。预计会有13个国家的代表来参加这次的聚会。这个框架大约是涵盖了全球 GDP 的 40%， 其中包括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印尼等 G20 成员。 这次会议是为期两天，预计会产生一份联合的声明，宣布成员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以及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虽然这个框架呢是川普总统在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参与，但是拜登政府却从来没有公开具体的细节，所以有外界就预测他可能并不会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个样来降低关税。因为目前降低关税啊，可能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会引起一些反对的意见，使得这种交易在政治上是很难达成的。有一位拜登政府的官员周三表示说，美国会把重点放在仍然能够为美国出口商提供市场准入的非关税的问题上。 IPEF 呢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第一个就是贸易问题，第二个是供应链的问题，第三个是基础设施还有低碳以及脱碳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税收和反腐。那除此之外呢也并没有提供再多的细节了。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贸易专家还有拜登政府官员表示，美国的一个优先的事项就是要确保啊关键材料的供应链。这位官员补充说啊，美国要做的就是不管是在运输货物、关键的货物还是关键的矿产方面，美国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需要更多的合作。这就是在这个框架下美国所需要做的。在之前呢，拜登政府也已经宣布从规模为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获得资金的美国技术公司和企业，在10年之内会被禁止啊，在中国建立涉及先进技术的工厂还有设施。而且在上个周呢，美国也宣布说啊，要限制英伟达、超威向中国出口三款顶级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芯片。这个举动就会削弱中共发展人工智能的能力。 IPEF 印太经济框架这个组织到底谁可以来参与呢？彭博社认为啊，因为 IPEF 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协定，政府可能并不需要国会来批准。有一位美国官员在五月份曾经说啊，达成实质性承诺的时间表会比包括降低关税这样的传统贸易谈判更短。那这位官员当时是说，美国的目标是在大约12个月到18个月之内来确定到底有哪些国家参与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个支柱中的哪一些项目，并且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承诺。在召开会议之前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上个月是在北京的威胁和反对之下访问了台湾，使得美中关系更为紧张。商务部长雷蒙德说啊，佩洛西的行程使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别的复杂，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台湾来加入 IPEF， 也就是印太经济框架。目前呢，已经有50多位参议员致信拜登，希望啊拜登可以邀请台湾，但是美国决定和台湾制定一个单独的贸易框架。以上呢，就是关于印太经济框架 IPEF 这个组织的最新的一些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美国政府的这个十年的禁令，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十年禁令，到底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拜登政府在本周宣布啊，从规模为2800亿美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获得资金的美国技术公司和企业，在十年之内将会被禁止在中国建立涉及先进技术的工厂和设施。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是宣布了这一个禁令的，把这个禁令是作为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的步骤。他表示说啊，我们正在建立起一个护栏，来确保啊那些获得芯片和科学法案资金的这样的公司没有办法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他们呢就会被禁止用这笔钱在中国去投资。也会被禁止啊，在中国去开发这些领先的技术，也会被禁止啊，把这些最新的技术送到海外去。美国总统拜登在八月份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那这个法案呢，是想要启动美国国内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的基地。和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一样，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半导体的制造的需求都是依赖于台湾和中国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严重的芯片的短缺。像消费类的汽车到高音速的导弹，还有无数的现代的制造都需要用到芯片。 同时，美国情报还指出来说啊，作为一党专制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CCP， 现在正在发动一场广泛的运动，就是说通过间谍活动和商业的交易来获取美国的先进的技术。商务部长雷蒙多这样的评论有可能就会减轻一些担忧啊，因为的确是有人说美国的科技公司啊可能会利用芯片和科学法案提供了这样的资金，作为他们一个混合资金的来源，一部分在美国研发设计先进的芯片，但是呢却会把这些制造外包给中国制造，这样一来就势必会泄露一些商业的机密，泄露一些这样高科技的技术。那么雷蒙多就说啊，这个政策就是确保如果这样的公司拿了这笔钱，就不能用这笔钱在中国去投资来建立使用这些领先技术的工厂，禁令为期十年。当然，如果这些公司在中国扩建已有的，而且也是使用比较成熟工艺的工厂呢，也只是为了服务中国的当地市场。那雷蒙多还强调说啊，原话是这样说的，而且我顺便还要说一句，如果这些公司拿了钱，然后做了任何上述的事情，我们就会把钱要回来。好的，以上呢，就是受到资助的这些美国的科技企业所受到的一个十年禁令的详细的消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规模是2800亿美元。是美国为了促进自己国家的技术而做出来的努力。那目前呢，还有一个消息是说，美国宣布啊，给乌克兰这样的国家27亿美元作为军事援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9月8号，美国公布会为乌克兰还有它的周边邻国新增将近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来对抗俄罗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周四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也是俄军从今年的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布林肯第二次访问基辅了。美国国务院表示，等待国会批准之后，这27亿美元大约有10亿美元会用于乌克兰，其余的一些钱呢，会分给乌克兰18个邻国，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最有可能未来会面临着俄罗斯侵略的风险。和布林肯同行的一位美国的高层官员说啊，国务卿是很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访问的，因为现在呢，对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这名美国官员还说啊，乌克兰在俄军入侵已经近7个月的现在的时刻已经展开了反攻的行动。其实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稍早在德国也有宣布，美国也会再次为乌克兰提供6.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这也包括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补给品。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登梅，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